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中篇小说《人生》，路遥著，朗读者吕玲。嘉玲和德顺爷灌满一车子粪以后，老汉体力已经有点不支，加上又喝了不少酒，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嘉玲硬把老汉送到巧珍做饭的窑里，让他坐在热炕头上歇着，他就一个人拉着另一个架子车去掏粪。他拉着车尽量不走大街，也尽量不走灯光明亮处。虽然也到夜里，街巷里基本没什么行人，但他仍然紧张地防备着，生怕碰见熟人和同学。他拉着架子车在街道北头那边一些分散的机关单位之间转悠。这个季节，乡里来城里掏粪的人很多，有时在一个单位的厕所里茅坑底上还挂不了一担粪。他已走了几个单位，架子车的大粪桶还没装满一半。前面就是县广播站，他犹豫地站在了街角一个暗影里，他想起了他的同学黄亚平。他站了一会儿，决定还是不去广播站的厕所掏粪。他远远地绕开路向车站那边走去，那里过往人多，说不定厕所里粪要多一些。他在灯光若明若暗的街道上走着，心里忍不住感叹，生活的变化正如同春夏秋冬，一寒一暑差别甚远。三年前这样的夜晚，他此刻或者在明亮温馨的教室里读书，或者在电影院散场的人群里和同学们说说笑笑走向学校，要不就是穿着鲜红的运动衣潇洒地奔驰在县体育场的灯光篮球场上参加篮球比赛，听那不绝于耳的喝彩声。现在他却拉着毛粪桶东避西躲，鬼鬼祟祟，像个夜游鬼一样。他忍不住转过头，又望了一眼灯光闪烁的广播站。黄亚平此刻在干什么呢？读书、看电视、喝茶。他很快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了，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想这些干啥呢？他现在应该赶快把这车子粪装满才对。是的，人做啥就为啥操心呢？他现在的心思主要在掏粪上，哪个厕所要是没粪，他立刻失望丧气，哪个厕所里粪要是多一点，他高兴得只想笑。因为德顺爷爷就是这个样子，他感染了他，也使得他的心里渐渐自觉地成了这个样子。劳动啊，它是艰苦的，但也有它本身的快乐。高嘉玲把粪车放在车站大门外，然后进去看厕所里有没有粪。他在厕所前面看了看，高兴得像发现了金子一般，厕所里的粪多得几乎几架子车也拉不完。当他转到厕所后面的时候，一下子又不高兴了。不知哪里的生产队已经在茅坑后面做了一个门，并且还上了锁。高嘉玲气愤地想，屎尿都有人霸占呢，他妈的，我今天要反霸了。高嘉玲的坏脾气遇到这类事最容易引斗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片，没有砸锁，而是把锁下面的铁扣环撬起来，打开了门。他从车子上把粪担子和粪勺取下来，开始在车站厕所的茅坑里舀起了粪。他刚担了一担粪灌到架子车上的粪桶里，正准备去担第二担，突然有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也来拉粪了。他们一色的的确凉裤子，红背心上面印着先锋两个黄字。嘉玲知道这是城关先锋队的人，这个队是蔬菜队，富足是全县有名的。 这两个年轻人一看嘉林正在担粪，气呼呼地放下架子车过来了。你为什么偷我们的粪？其中一个已经挡住了嘉林的路。粪是你们的？嘉林不以为然地反问。当然是我们的。另一个在旁边喊叫。怎能是你们的？这是公共厕所，又不是你们队的人屙尿的。放你妈的屁！前面那个后生已经破口了。把嘴放干净，骂谁呢？嘉林浑身的肌肉绷紧了。骂你呢？你小子知不知道，我们为了这点粪，满年四季搁车站上的干部供菜，一分钱都不要，你凭什么来偷？旁边那个人横眉竖眼的朝他喊叫。放下2块钱赔锁子。前面那人双手叉腰说。赔钱？嘉林头一扭，我还要担呢，你们这些粪霸。说着就担着粪往前走。那两个人都握住了拳头，前面的那个眼明手快，当胸就给了高嘉林一拳。嘉林两眼冒火，把粪蛋往地上一撂，拿起咬粪的粪勺就向那后生砍去。前面的人一跳躲过去了，后面的那个刹那间也操起了粪勺。于是三个掏粪的人就在车站的停车场上打了起来，长柄粪勺在空中飞舞，粪点子把三个人都溅得满身。迷蒙的月光静静地照耀着这个骚乱的场面。一个小伙子的脚被嘉林一粪勺打麻了，叫唤了一声蹲在了地下，而嘉林的脊背却被另外一个人砍了一粪勺。直到车站的人跑出来才把架拉开。光头站长把双方劝说了半天，让嘉林不要拉了，说车站已经和先锋队订了合同，粪只能由他们拉。嘉林在心里骂道，还有脸说合同呢，拿你这个臭厕所白换着吃菜呢。他觉得再要担这份肯定还要打架的，人家两个人他一个人打不过，再说他们离队近，要是再叫来一群人把他打不死才怪呢。他于是只好把粪蛋放在车上，拉起架子车离开了车站。这附近只剩副食公司没去拉了，他原来主要考虑他的另一个同学张克南在那里工作，所以没去。现在他猛然记起，克南不是已经调到副食门市去工作了吗？他很快决定去副食公司的厕所再看看。他拉着车子，闻见自己满身的臭气，衣服和头发上都溅满了粪便，脊背上被砍了一粪勺的地方疼得火烧火燎。他也不管这些，他只想着赶快把这车子粪装满，好早点回村。德顺爷和巧珍大概已经等急了。他把架子车放在副食公司的大门口上，先进去看看厕所里有没有粪。他从来没到过这里，找了半天才把厕所找见。他看了看，粪并不多，也很稀，但还是可以把他的粪桶子装满的。可只有一个不方便处，厕所到大门口路不太好，有几个地方很狭窄，粪车拉不到厕所旁边。他于是决定一担一担往外担，担出来再倒进车上的粪桶里。高嘉林忙碌地从车上取下粪蛋，到后面的厕所里担出了第一担粪。当过副食公司院子的时候，在院子东南角一个泡桐树下坐着几个人，连连咂巴起了嘴，哼哼唧唧，显然嫌臭味打扰了他们在院子里乘凉。高嘉林自己也很觉得抱歉，但这是没法的事，他内心里希望这些干部原谅他。第二回他把粪担出来的时候，情况仍然是这样，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担。第三回担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出口了，声音很大，是故意说给他听的。迟不担早不担，偏偏在这个时候担，臭死人了。高嘉林听见这刺耳的话，忍不住脚步停住了，但他想 再有一两回，车上的粪桶就装满了，忍着点，赶快装满就走。当他把这袋粪灌完，又担着空担子进了院子的时候，那妇女竟然站起来朝他这边喊，担粪的，你把人臭死了，你到其他地方去担了，甭在这里欺负人了。高嘉林一下子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气得缩缩抖，牙齿狠狠咬住了嘴唇。明明是他在欺负人，竟然反咬说他欺负人。火气从他心里冒上来，又被他强压了下去。他刚才已经和别人打了一架，不愿再发生什么冲突和纠葛，而且车子上的粪桶再有一两担就能装满，忍一忍，今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于是他就又去担粪了。等这回担出来的时候，那妇女竟然又站起来，气更大了，嗓门更粗了，话也更难听了。你这人耳朵坏了，给你说了一遍你不听，还在这里担，讨厌死人了。他旁边一个似乎老一点的干部说，你不要费唇舌了，叫担去，担完了就不臭了。这些乡巴佬真讨厌，那妇女又骂了一句。高嘉林这下不能忍受了，他鼻根一酸，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呀？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抹净，捡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他对这个妇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恨心理。他一下子把一袋毛粪放在富食公司的院当中，鼻子口里三股冒气向那个泡桐树下走去，他要和那个放肆的女人辩几句。当他快走到那几个人跟前的时候，那妇女先站起来，一下子不知这个嫩后生要干什么了。他旁边的几个老干部也紧张地站起来。高嘉林猛地停住了脚步，立刻感到惶愧不安呢。天啊，这妇女竟然是张克南他妈。他离他十几步远，已清楚地认出了是他。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前不好前，后不好后，两只手慌乱地扣起了手指头。不论怎样，他不能和克南他妈吵嘴啊，这事太叫人尴尬了。他想，怎么办呀？给他道个歉，可他又没惹他，要不说个对不起。正在他进退两难时，克南他妈竟然一指头指住他，问：你是哪里的？拉粪都不愁个时候，专门在这个时候整造人呢？你过来干啥呀？还想吃个人？他显然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是的，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也再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以前只去过克南家两三次，他怎能把他记住呢？既然是这样，他高嘉林也就不想客气了。但他出于对老同学母亲的尊重，还是尽量语气平静地解释说，您不要生气，我很快就完了。这没有办法，我们在晚上进城拉粪，也是考虑到白天机关工作不卫生。想不到你们晚上在院里乘凉呢。旁边那几个干部都说，算了算了，赶快装满拉走。但克南他妈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嘉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克南他妈一下子气得满脸肉直颤，就要过来拉扯他了，亏得旁边那几个人硬把他拦住，然后叫嘉林不要闹了，去拉他的粪。高嘉林调转身过去担起那袋毛粪，强忍着泪水出了富食公司的大门。他把粪倒进车子上的粪桶里， 尽管还得两担才能满，他也不去担了，拉起架子车就走。他拉着架子车转到了通往街道的马路上，鼻子一阵又一阵发酸。城市的灯光已经渐渐的稀疏了，建筑物大部分都隐匿在黑暗中，只有河对面水文站的灯光仍然亮着，在水面上投下了长长的橘红色的光芒，随着粼粼波光，像是一团一团的火焰在水中燃烧。高嘉林的心中也燃烧着火焰，他把粪车子拉在路边停下来，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这时候他的目光向水文站下面灯火映红的河面上望去，觉得景色非常壮观，他浑身的血沸腾起来，竟扔下粪车子向那里奔去。快到河边的时候，他穿过一大片菜地，他知道这是先锋队的，想起刚才车站上的斗殴，他便鼻子里热气直冒，跑过去报复似的摘了一抱西红柿。他来到河边的一个被灯火照亮的水潭边，先把一抱西红柿抛到水里，然后他自己也跟着一纵身跳了下去。他在水里憋着气，尽量使自己往下沉，然后又让身体慢慢地浮上水面来。他游了一阵，把西红柿一个个从水面上捞起洗净，又扔到岸上。他自己也拖着水淋淋的衣服爬上来，一屁股坐下，抓起一个西红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高嘉林折腾了半夜，才和德顺老汉巧珍拉着两架子车毛粪回到村里。巧珍先回了家，他和德顺老汉把粪倒在村前的茅坑里，拿土盖起来。德顺老汉独个儿去经营牲口去了，他便怀着一颗泱泱不快的心回到了家里。他父亲在前炕上拉呼噜，他母亲爬起来问他怎么这时候才回来，他没有回答，在箱子里寻找干衣服。他母亲摸索着从后炕头的针线篮里取出一封信递给他，说，你二爸来的，你先看，我睡呀，明早上再给我们念。说完就躺下睡了。高嘉林先没换衣服，赶忙拆开信，凑到煤油灯前看起来。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安排让我在地区专署当劳动局长。我是很高兴的，几十年离别家乡，梦里都常想回来，现在我也年过半百，俗话说落叶归根，在家乡度过晚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的几个孩子都已在新疆参加了工作，为了不给党增加麻烦，就让他们在当地工作吧，不准回来了。我和孩子妈还有最小的家平，一共三口人回来。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看望你们。余言见面再续。弟，玉志。高嘉林看完信，激动得在炕栏石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大声喊：爸妈，快醒一醒！早饭时分，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进高家村，在村子中央那块空场地上停下来。高玉德当兵走了几十年的弟弟回来了，消息风快就传遍了全村，村里的人 不管大人还是娃娃，纷纷丢下正在吃饭的碗，向高玉德家的破墙烂院里涌来了。高家村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老婆老汉们拄着拐杖，媳妇们抱着吃奶娃娃，庄稼人推迟了出山的时间，学生娃们背着上学起身的书包，熙熙攘攘，大呼小叫，纷纷跑来看大干部。全村的狗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也吠叫着跟人跑来了。村子里乱纷纷的，比谁家娶媳妇还红火。高玉德家的窑里已经挤满了人，更多的人都拥在院子里和简盼上，轮流挤到门口，好奇地看他们村在门外的这个最大的人物。嘉玲妈在旁边窑里做饭，好多婆姨女子都在帮助她，有的拉风箱，有的切菜，有的擀面。遇到这样的事，所有的邻居都乐意帮忙。高嘉玲从叔父的提包里拿出许多糖，正给人群里的娃娃们散发。他尽量想保持一种含蓄的态度，但掩饰不住的兴奋仍然使他容光焕发，动作也显得比平时零碎了。高玉德、高玉志两弟兄被一群年纪大的人包围在他家的脚地当中。玉志已经换上了地方干部的服装，比他哥看上去不是小十岁，而是小二十岁。他身材不高，但挺胖，红光满面，很少有皱纹，头发还是乌黑的，只是两鬓角夹杂几根白发。他笑容满面，辨认他小时候的伙伴们，这些人都已年过半百，又亲切又拘束地接过他双手敬上的纸烟。德顺老汉和另外一些长辈进来的时候，玉志把他们一个个搀扶着坐在炕栏石上，问他们的身体和牙口怎样。这些老汉们又都从炕栏石上溜下来，在他身上摸一摸或者拍一拍，纷纷张开没牙的嘴抢着嚷嚷：啊，好身体，听说你身上挂了不少彩，有一阵子你杳无音信，还传说你牺牲了呢。哈呀，就听说你而今把官熬大了。高玉志笑呵呵地回答他们的问话。玉德老汉站在他旁边，嘴里噙着旱烟锅，一边笑一边用瘦手抹眼泪。陪同高玉志回村的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同志出去解了个手，就再也挤不进高玉德家的院子了。高嘉林在简盼上碰见他，硬拉他往回挤，但马占胜说：先等等，你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村里人都想看他呢，你要是不忙，咱先到吉普车里坐一坐。嘉玲今天很高兴，说他现在没什么事，就和老马向吉普车那边走去。吉普车里已经挤满了一群娃娃，战胜要赶他们下来，嘉玲拦住他说：算了算了，娃娃们没见过这东西，叫坐一坐，咱先就在这树下站一会儿。战胜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嘉玲的肩头，对他说：旁的事我先不和你搭了，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我们会很快妥善解决的。高嘉玲的心猛一阵狂跳，这句话对他的神经冲击太大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高明楼已经站在了他们面前。明楼笑着说：嘉玲，你还不回家去招呼你二爸去？你爸你妈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家里又再没个人。他说完转过身，热情地和马占胜握起了手。嘉玲说：老马挤不到我家里，我陪他在这站一会儿。明楼说：你去你的，叫马局长先到我家里坐一坐，另外你告诉你妈，你叔父头一顿饭在你们家吃，下一顿饭就不要准备了，我们家已经准备上了。哎呀，多不容易呀，玉志几十年闹革命不回家，说什么也得在我家里吃一顿饭。他转过头对战胜说： 玉志是我们村在门外最大的干部，是整个高家村的光荣。高玉志同志现在是咱们地区的劳动局长，我的直接上级。马占胜对高明楼说，我已经知道了。高明楼一边说一边让嘉玲回家忙去，他便拉着马占胜到前村他们家去了。吃过饭以后，嘉玲跟着父亲和叔父上了祖父祖母的坟地。祖坟在村子后面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两座坟堆上长满了茂密的蒿柴茅草，两位老人在这里已经长眠十几年了。玉德老汉从随手提来的竹篮里取出一些馍和油糕放在石头供桌上，又拿出一把黄表纸点着烧了，然后拉着玉志和嘉玲跪下磕头。玉志稍犹豫了一下，但看见他哥脸像黑霜打了一般难看，就跟着跪下了。在这样的场合，劳动局长只得入乡随俗。他们三个连磕了三个头，嘉玲和他叔父站了起来，玉德老汉却一头扑在黄土地上，啊嘿嘿嘿的哭开了，弄得两个人都很尴尬。听见他哥伤心的哭声，玉志也掏出手帕抹着不断涌出来的泪水。他从小离开父母亲，直到他们入土，他也再没见他们。他记起在他小时候老人们受的苦，又想到他以后一直没有在他们身边，也由不得失声痛哭起来。嘉玲皱着眉头在一边看他们哭。两弟兄哭了一阵后，玉志把他哥搀扶起来。玉德老汉哽哽咽咽地说，咱老人活的时候把罪受了。高玉志非常内疚地说，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想起来心里很难过，这已经没法弥补了。现在我已回到咱家乡工作了，以后我要尽量帮扶你们呢，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对咱老人欠的情在你和嫂子身上补起来。高玉德怔了一阵说，我们老两口也是快入土的人，没什么要牵累你的，现在农村政策活了，家里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要说大熬煎，就是你这个侄儿子。他朝嘉玲看了看，高中毕了业就在村里劳动，人家有腿的都走后门工作了，他……你不是在村里教书着呢？玉志转过头问嘉玲。没等嘉玲回答，玉德老汉赶忙说，现在学生娃少了，用不了那么多教师，就回来了。他生怕嘉玲在他兄弟面前告高明楼，他不愿意让玉志知道明楼下了嘉玲的教师。不管怎说，明楼是他们村的领导，不能惹。玉志屁股一拍就走了，但他们要和明楼在一个村生活一辈子呢。高玉志沉默了一会儿，对他哥说，好哥呢，按说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要尊重的，但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为难我。我任职后，地委和专属领导找我谈了话，说地区劳动局的前任局长就是走后门招工太多，名分很大，才撤换了的。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就让我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呢，我怎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事呢？其他事怎样都可以，但这种事我可是坚决不能做啊。哥，你要理解我的心情呢。高玉德老汉听兄弟这么一说，思谋了半天，说，既然是这样，也就不能为难你了。哎，老汉长叹了一口气，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便叫玉志和嘉玲回村。他说走时明楼一再安抚，他们家的饭做好了，专门等着玉志呢。高明楼此刻正在和马占胜在他的会客室里拉话。明楼现在心里很慌，生怕高嘉玲给他叔父告状， 说他走后门，让自己儿子当了教师，而把他弄回队里参加了劳动。当时这事是他和战胜共同谋划的，因此这两个当事人现在首先就谈这事儿。万一这事儿让高局长知道了怎么办？明德问正在喝茶的马战胜。战胜咧嘴一笑，有个比教师更好的工作让他干，他还能在这咱说一长二短吗？更好的工作？民楼瞪起眼，现实国家又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哪有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正好最近地区给咱县上的小煤窑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城关公社的，因为城关以前走的人太多了。马战胜接过民楼地上的纸烟，点着吸了一口。嘉玲恐怕不愿去掏炭，谁让他掏炭的？现在县委通讯组正缺个通讯干事，嘉玲又能写，以工代干，让他就干这工作，保险他满意。这恐怕要费周折呢，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到时填个表，以这里把大队章子一盖，公社和县上有我呢，反正手续做得合合法法，捣鬼也要捣得实事求是嘛。马战胜一句不通顺的笑话，不光逗笑了高明楼，也把自己逗笑了。两个人哈哈大笑一番，明楼才问，高局长提起给嘉玲找工作的事没？哎呀，你就在高家村是个精明人。马战胜讥讽地看了一眼高明楼，而今办这类事，哪个笨蛋领导明说呢？这就看手下人的心眼活不活嘛。咱主动给领导把这种事办了，领导表面上还批评你呢，可心里恨不得马上把你提拔了。高明楼听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他心里想，怪不得战胜年纪不大，三十刚出头就从公社的一般干部提升副局长了，这人不得了，以后的前程大着呢。正在他俩搭话的时候，三星已经引着高玉志进了院子，明楼和战胜慌忙迎了出去。高明楼把地区和县上的两位局长迎进会客室，他老婆上茶，他的大媳妇禁烟点火。高玉志本不想来这里，但他哥不让，让他一定得去吃这顿饭，说明楼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能伤了他的脸，再说老先人都姓高，他只好来了。高明楼让战胜先陪高局长喝茶抽烟，他过来在厨房里安抚他老婆和儿媳妇先别忙着上菜。他出了院子，把正在院角里抽烟的三星叫过来，压低声音问，你怎么不把你高大叔和嘉玲也叫来？你没给我安抚叫他两个吗？他儿子困惑地看着他爸脑信心的脸。
胡脑松，实实的胡脑松，
你他妈的把书念到屁股里去了，你快给我再叫去。在上饭的前一刻，高玉德终于被三星捉着胳膊拉过来了。明楼慌忙出去，亲热地扶住他的另一条胳膊问，嘉玲怎么不来？玉德老汉说，那是个犟板劲，不来就算了。高玉德立刻被明楼父子俩簇拥着进了窑，扶在了上席上，高玉志和马战胜分坐在两边，明楼在下席上落了座。饭菜很快就上来了，偌大的红油漆八仙桌挤满了碟子、盆子、大碗、小碗，山珍和海味都有，比县招待所的饭菜要丰富得多。这家伙不知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稀罕东西。明楼起来敬酒，第一杯满上，双手齐眉举起，进到高玉德面前。高玉德两只瘦手哆哆嗦嗦地接过了酒杯，一杯酒下肚，老汉的五脏六腑搅成了一团。他看看高明楼满脸巴结的笑容，又看看身边的弟弟，老汉内心那无限的感慨还用在这里细细摆出来吗？ 半个月以后，高育德的独生子高嘉林就成了国家正式公认，并且只去县煤矿报了个到，然后就要在县委大院当干部了。他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中间经过些什么手续？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填了一张招工表，其余的事由马占胜一手包办了。生活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嘉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嘉林突然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长。他们有时也在山里骂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但他们的厚道使他们仅限于骂骂而已，还能怎样呢？高嘉林离开村子的时候，他父亲正病着，母亲要伺候他父亲也没来送他，只有一往情深的刘巧珍伴着他出了村，一直把他送到河湾里的分路口上。铺盖和箱子在前几天已运走了，他只带个提包。巧珍像城里姑娘一样大方地和他一边扯一根提包戏子。他们在河湾的分路口上站住后，默默地相对而立。这里他曾亲过他，但现在是白天，他不能亲他了。嘉林哥，你常想着我。巧珍牙咬着嘴唇，泪水在脸上扑簌簌地流淌下来。嘉林对他点点头，你就和我一个人好。巧珍抬起泪水斑斑的脸，望着嘉林的脸。嘉林又对他点点头，怔怔地望了他一眼，就慢慢地转过了身。他上了公路，回过头来，见巧珍还站在河湾里望着他，泪水一下子模糊了高嘉林的眼睛。他久久地站着，望着巧珍白杨树一般可爱的身姿，望着高家村参差不齐的村舍，望着绿水笼罩了的大马河川道，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着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里仍然是深深热爱着的。他用手指头抹去眼角的泪水，坚决地转过身向县城走去。在前面，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将会怎样走下去呢？高嘉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他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不过这一次进来非同以往。当年他来到县城，基本上还是个乡下孩子，在城市的面前胆怯而且惶恐。几年活跃的学校生活，使他渐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与城市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很快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农村对他来说变得淡漠了，有时候成了生活舞台上的一道布景，他只有在寒暑假才重新领略一下其中的情趣。正当他和城市分不开的时候，城市却毫不留情地把他遣送了出来。高中毕业了，大学又没考上，他只得又回到自己已经有些陌生的土地上。当时的痛苦对这样一个向往很高的青年人来说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通常人们说的命运摆布人。国家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不可能满足所有公民的愿望与要求。如果社会各方面的机体是健康的，无疑会正确地引导这样的青年 认识整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于类似社会问题的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有时还是出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生活的顺风船上，转眼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自己顺利的有些茫然。高嘉林现在之所以高兴得如狂似醉，是他认识到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当然他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就不会满足一生都待在这里。不过眼下他能在这个城市占据一个位置，已经完全心满意足了。何况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城市是多么瞩目啊，通讯干事，就是县上的记者，到处采访，又写文章又照相，名字还可以上报纸。县上开个大会，照相机一挂，敢在庄严神圣的主席台上频出频进。他知道他今天这一切全仰仗马占胜同志，他叔父诚心诚意不给他办事，但是他不办，有人替他办。他从自己人间天上一般的变化中，才具体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后门。后门可真比前门的威力大啊！想到他是从后门进来的，心里也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现在到处都在反这东西，但他很快又想，查出来的是少数。战胜说，哪个猫都沾心呢，他让他放心，说出了事有他呢。于是他就尽量不往这方面想了，他觉得他既然已经成了国家干部，就要好好工作，搞出成绩来，这种心情也是真实的。他有时他还把他的变化归到了党的关怀上，下决心努力为党工作，并且还庄严地想，干脆明年就写入党申请书。他的领导叫景若红，老景比他大十几岁，瘦高个，戴一副白框眼镜。他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在省上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高嘉林来之前，老景是县上唯一的通信干事。老景初次见面给人的印象非常和蔼，表面上不多言语，但开口一谈吐学问很大，性格内涵也很深。高嘉林很快就喜欢上他，称他景老师。老景虽然没任命什么官，但不用说是他的当然领导。上班后的头一两天，老景不让他工作，让他先整顿一下自己的行装和办公室，没事了出去玩一玩。他和老景的办公室在县委的客房院里，四面围墙，单独开门。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价标准很高的窑洞，其余五孔窑洞是本县最高级的宾馆，只有省上和地委领导偶尔来一次住几天。把通讯干事安排在这里办公，显示了县委领导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这里条件好又安静，适合写文章。高嘉林在外面晾晒完铺盖，放好了箱子，老景带他去县委办公室领了一套办公用具。桌椅板凳和供物柜在他来的前一天都已经摆好了。所有这些弄好以后，高嘉林独个儿在窑里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忍不住嘴里哼起了他所喜欢的一首苏联歌曲，地涅伯河汹涌澎湃，或者在镜子里照一会儿自己生气勃勃的脸，一切都叫人舒心爽气。西斜的阳光 从大玻璃窗户射进来，洒在淡黄色的写字台上，一片明光灿烂，和他的心境形成了完美和谐的映照。全部安排好了，在县委的大灶上吃完下午饭，他就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先到他的母校县立中学。正在假期，校园里没什么人，他徜徉在这亲切熟悉的地方，过去生活的全部事情都浮现在眼前了。手风琴的最新的声音，学校运动会上的校语喧哗，也在耳边喧响起来。当年同学们的脸庞一个个都历历在目，最后他回忆的风帆才在黄亚平的身边停下来。他和他在哪一块地方讨论过什么问题，说过什么话，现在想起来都一清二楚。他在他经常去的几个地方分别按当年的姿势坐了坐或躺一躺，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所有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一草一木，在任何时候都会非常亲切地保留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并且一想起就叫人甜蜜的鼻子发酸。从学校里出来，他又去了县体育场。他是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许多项运动队的队员，尤其是篮球，他和克南都是校队的主力。他曾在这里度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傍晚。他从体育场转出来，从街道上走了过去，像巡礼似的把城里主要的地方都转悠了一遍，最后才爬上东岗。东岗长满了一片一片的小树林，有的树还是当年他们在清明节栽下的，山顶上是烈士陵园，埋葬着100多名解放这座县城牺牲了的战士。那里有些斑驳的石碑告诉人们，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个年头。这是县城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一般的市民兴趣都在剧院和体育场。经常来这里的大部分是中学教师、医院里的大夫这样一些本城的知识分子。山岗很大，没几个人来，显得幽静极了。高加林坐在一棵大槐树下，透过树林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县城的全貌。一切都和3年前他离开时差不多，只是街面上新添了几座3-4层的楼房，显得洋了一些。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恢宏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道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辉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城外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山岭像起伏不平的波涛，涌向了遥远的地平线。当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县城南面的一场暴风骤雨给高加林提供了第一次工作的机会。暴雨是早晨开始下的，城里雨也不小，但根据电话汇报，雨最大的地方是南马河公社，那里好几个村庄都被洪水淹没，初步统计有30多个人被洪水冲走，至今没有一点踪影。窑洞和房屋被水冲垮，许多人无家可归，全公社已经展开紧张的救灾活动。为了及时报到救灾情况，正在患感冒的景若红决定当天亲自去南马河公社。高加林坚决不让老景去，因为雨仍然在下着，老景感冒很重，淋雨根本不行。加林硬不让老景去，而要求老景让他去， 他对老井说，他第一次出去搞工作，这正是一个考验，就是稿子写得不好，他也可以把材料收集回来让老井写。井若红只好同意了。高嘉林没骑自行车，因为听说南马河的大部分路都被冲坏了。他穿了一件公用雨衣，裤子挽在半腿坝上，冒雨向南马河公社赶去。